上一堂我哋讲到咧，扫罗喺大马士革嘅路上边咧，同主耶稣有一次戏剧性嘅相遇。一个本来迫害基督教、逼迫得最凶狠嘅人咧，就系响主嘅大光当中，凭住耶稣同佢讲咗两句说话，就被主耶稣收服咗。從本來是一個敵擋耶穌的人變成了一個耶穌的代言人，他周圍告訴人知耶穌就是神的兒子。當掃羅這個威脅解除了之後，教會立刻又回到他那個增長的曲線那裡。第九章第31節這樣說，他說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來，存著敬畏主的心來到過生活，並且因著聖靈的激動，人數就增多起來。於是乎由這一點出發，如果我們聯想下去，如果我們 project 下去的話，就會是聖靈差遣掃羅出去各地來到宣教，然後一路將福音傳給外邦人，然後基督教就遍地開花，流傳到2000年的今日，我們這一班信徒，我們見到的普世教會。有時我們會覺得，從遠處地望過去，一切總是來得很理所當然。教會就是理所當然地誕生的，信徒的人數就是理所當然地激增的，外邦人理所當然地聽到福音，他們是受洗歸入基督的，福音就是理所當然地被廣傳的，我們今天就是理所當然地回到 Fraserville， 放低了小孩，泊低好架車就可以走入禮堂，很自由地敬拜上帝的。從遠處望過去，一切總是來得很理所當然。唯有當你走埋去，置身喺個實際嘅場景當中，唔係觀望，而係你參與喺其中嘅話，你先會發現到原來呢條路係幾咁迂迴曲折，係幾咁難睇得通，每一步都唔知道下一步會係點。唯有當你親身參與嘅時候，你先會發覺原來冇嘢係理所當然嘅。冇錯啊，掃羅係俾人擺平咗啦。冇錯，掃羅被耶穌親自揀選咗，將福音傳俾啲外邦人啦。但係咁唔代表呢樣嘢就自然地會發生嘅。眼前最少有兩個嘅困難咧，係需要克服嘅。第一個困難就係咧，掃羅佢自己話自己被耶穌揀選啫，但係有冇人信佢先？話曬你之前都係最心狠手辣嗰個人啊嘛，人哋點知道你今次係咪搞苦肉計啊？你想滲透人哋個組織內部啊？所以第九章第26節咧就咁講，佢話掃羅嚟到耶路撒冷咧，佢其實係想接近啲門徒嘅，但係大家都怕咗佢，唔信佢真係一個門徒。唯一一個咧就係巴拿巴會帶佢去見啲使徒，將掃羅點樣喺路上面遇到主點樣同佢説話，然之後佢點樣由大馬士革嗰度咧就奉耶穌嘅名嚟到放膽講道，都講曬俾周圍嘅人知。嗱，咁即係話咧，從掃羅啱啱信耶穌到其他嘅使徒願意去接納佢、信任佢，其實都仲需要一段嘅時間先至會放心俾佢去宣教。不過咧，一個更加大嘅問題，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就係、是。當使徒初初收到耶穌的使命的時候，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其實使徒最初他心裏面的演繹呢，就是叫他們去各地的猶太人會堂那裡向猶太人來到傳講耶穌。那外邦人可不可以信耶穌呢？都可以的，不過先行了割禮，先守了些節期，先調整一下你們的飲食習慣，先再熟讀一下舊約聖經，認識一下耶和華是誰，先先考埋個筆試啦。你守返曬猶太教的禮儀，再加埋你信耶穌呢，就是一個基督徒啦。嗱，這個呢就是最初使徒心裏面的諗法。那我問你啦，咁多規矩，你估下有幾多外邦人願意真係咁樣信耶穌呢？唔好講咁多啊，淨係講行割禮嗰一關都過唔到啦。再加上香港人或者廣東人就再難啲啦，鳳爪又唔食得，鴨腳扎又唔食得，豬紅又唔食得，魷魚又唔食得，燒賣又唔食得，牛雜又唔食得，咁唔使去飲茶啦。樣樣嘢都話不潔淨，龍蝦又不潔淨，皇帝蟹又不潔淨，咁人生仲有咩樂趣呢？所以如果我哋呢啲中意飲茶嗰啲咧，福音肯定冇我哋份啦，因為冇一個有尊嚴嘅猶太人咧會願意同我哋去傳福音，因為我哋極度不潔淨啊。 猶太人和外邦人就是存在了這個根本就是大難都扯不埋，中間有一個結構性的鴻溝。那到底這件事怎樣才突破到呢？最終外邦人怎樣才會被猶太人所接納到可以歸入教會呢？使徒行傳第十章就是一個分水嶺。故事是由一個新的角色那裡開始，他說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他是一個義大利型的百夫長，他是一個虔誠的人，全家都敬畏神，對人民行過很多的善事，常常向神來到禱告。這個是《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一節。哥尼流是一個羅馬的軍官，他肯定是一個外邦人，不過這個外邦人就信奉了猶太教，他信奉了耶和華，而且還是一個很虔誠的猶太教徒。有一天大約三點鐘的時候，他就在異象當中清清楚楚見到有一個天使來到他那裡，就跟他說了哥尼流，他看一看他就很害怕了，他就說主啊什麼事呢？天使就跟他說了，你的禱告你的善行已經去到神那裡蒙神所紀念了，現在你要差派人去約帕，請那個名叫彼得的西門來，他是一個祭皮工人西門的家裡面作客，房子就在海邊。當這個天使走了之後，哥尼流就叫了兩個家僕和一個侍候他的一個很虔誠的士兵來，將這些事都跟你講清楚，然後就派他們來到約帕。咁大家都可能已經見怪不怪的是什麼呢？就是天使傳遞信息的時候，他沒有很講清楚彼得到底是誰來的，又沒有講到為什麼要去找彼得，又沒有講到彼得來到的時候我們要做些什麼準備。總之哥尼流收到的地址就去了。第二天大約正午的時候，他們走近這座城的時候，彼得就剛剛在房頂上去禱告。那家人剛剛在這裡預備飯的時候，可能飯香，彼得就覺得肚餓了，就很想吃飯。這個時候他閉上眼雲遊障礙，就見到一個異象，他見到天開了，有一樣東西落來，原來是一塊大布，這塊大布四個角都是綁住了，然後一路降落來地上，在這塊布裡面就裝住了各樣四足的牲畜，還有昆蟲，有天空的飛鳥，然後有聲音就跟彼得說了，彼得起來宰了吃。彼得就說了，主啊千萬不可，我從來都不吃俗物和這些不潔的東西。哇！彼得望一望嗰塊布，哇！又烏鴉啦，又鴕鳥啦，又野豬啦，又兔仔啦，又蜈蚣啦，又蠍子啦，哇！仲有各樣奇形怪狀，都唔知乜嘢嘅生物喺裏邊。猶太人從來都唔會食一啲咁唔乾淨嘅嘢，咁彼得當然係唔制啦。第二次又有聲音同佢講啦，神所潔淨嘅你唔可以當係俗物，這樣一年三次咧，嗰樣東西咧就收翻上天上邊。咁彼得當然係猶豫不定啦，唔明白到底呢個異象係咩意思啊？咁啱咧，呢個時候咧，哥尼流派嚟嘅人咧就嚟到西門嘅屋企咯，企咗喺門口咯。咁佢就大聲嗌上去啦：，啊，請問有冇一個叫做彼得嘅西門喺度作客啊？彼得仲喺度諗緊個異象嘅時候，聖靈就同佢講啦：，你睇下有三個人嚟揾你，起來下去吧，跟他們一起去，不要疑惑，因為係我差佢哋嚟嘅。於是彼得就下樓咯，就見到呢幾個人就跟他講啦：，看，我就是你們所要找的人，你們是為什麼來的呢？咁呢啲人就答佢啦：，哦，哥尼流係一個百夫長，係一個異人，佢敬畏神，全個猶太族都稱讚佢。佢得到一位天使嘅指示，請你去佢屋企度聽下你有啲咩講。咁彼得咧，於是乎咧就請佢哋進去留他們住下。咁可能係聖靈事先同彼得講咗呢三個人咧係耶穌所差嚟噶啦，咁所以咧彼得咧都做咗一樣頗不尋常嘅嘢，就係咧佢招呼咗呢三個外邦人入嚟一個猶太人嘅屋企嗰度短住啊。第二日彼得就動身同佢哋一齊去啦，另外咧佢仲帶埋幾個約帕嘅弟兄同佢一齊去添。第三日咧，佢哋就嚟到該撒利亞，咁哥尼流咧就已經招聚咗自己嘅親戚好友咧喺度等緊佢哋啦。嗱，咁呢邊雙哥尼流咧真係好認真看待緊天使嘅信息噶，因為你唔知噶嘛，係咪話唔埋噶嘛？陣間神派一個好似約拿咁啊先知嚟，哦，宣布咧兩日之內咧就要毀滅呢個該撒利亞呢個城啦。喂，咁起碼都叫曬啲親戚朋友嚟，人人都有機會親耳聽到，有機會悔改啊，係咪先？彼得一進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來叩拜。咁彼得就扶起他啦，起身啦，我都是人嚟嘅，即係拜就拜神啦。彼得就跟他哋講嘢嘅時候，一入去就見到好多人喺嗰度聚集啊！大家唔好睇少呢幾節經文嘅意義喎，因為彼得作為一個猶太人咧，可能佢一生都冇試過行入一個羅馬嘅軍官、一個外邦人嘅屋企，仲要入到去裏邊先發現，唔係淨係得哥尼流一個，而係所有親戚朋友、成條村咁多外邦人啊，坐曬喺度等佢。於是彼得就同佢哋講啦。你們知道猶太人本來是不准和外國人，即是外邦人接觸來往的，但是神已經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當作俗物或者不潔的。來到這裡，彼得就想起兩天前他肚餓的時候，他見到那個異象，於是他就將兩件事扣在一起。That's why 今日佢就咁大膽行入一個外邦人嘅屋企。佢話：所以咧，我一被邀請咧，就毫不推遲地來了。現在請問你們請我來作什麼事呢？嗱，呢句説話咧，我哋今日聽翻上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你俾人邀請去主持一個靈會，但你唔知道個靈會主題係咩嘅咩？咁哥尼流就答佢啦，哥尼流都重複翻發生咗咩事啫。佢就話啦：哦，四日之前下晝三點鐘，咁我屋企祈禱嘅時候咧，就有個身穿光明衣服嘅天使咧站喺我面前，然之後就話啦：哥尼流，你嘅禱告已蒙垂聽，你嘅善行在神面前咧已經蒙紀念啦。你而家要派人去約珀，就請嗰個名叫彼得嘅西門嚟，佢就係海邊一個製皮工人西門嘅家裏邊作客。所以我咪即刻請你嚟咯！而家你嚟到就太好啦！我哋喺神面前咧要聽主吩咐你講一切嘅説話，咁所以查實究竟神要透過你同我哋講啲乜嘢咧？咁彼得就開口話啦：我實在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來咧喺各個民族當中，凡係敬畏佢嘅行義嘅，都蒙佢悦納。神藉住耶穌基督傳和平嘅福音，將呢個道咧傳俾以色列人。嗱，咁嚟到呢度咧，彼得咧就終於 connect all the dots， 即係佢 figure out 到底佢今日嚟做乜嘢。於是乎咧，佢又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佢喺一個外邦人嘅屋企開咗一個佈道會，單單淨係向住外邦人嚟到傳講耶穌基督。佢就話啦。你們知道，在約翰傳講洗禮之後咧，這道從加利利傳遍猶太，並且知道神怎樣用聖靈同埋能力咧高立咗拿撒勒人耶穌。他到處行善事，醫好所有被魔鬼壓制嘅人，因為咧神與佢同在啊。我們就是他在猶太人之地同埋耶路撒冷所行一切嘅事嘅見證人。但係咧。我哋嘅領袖咧，竟然將佢掛咗喺木頭上邊殺咗佢。神叫佢三天之後復活，並且使佢顯現，唔係顯現俾所有人睇，而係咧給嗰啲神預先揀選咗嘅見證人，就係我哋呢啲喺佢復活之後曾經同佢一齊吃喝嘅人。主就吩咐我哋咧向人民傳講啊，鄭重證明咧呢個耶穌就係神所立審判活人死人嘅主啊！所有的先知都是為他做見證，所有信他的都必藉著這個名字罪得赦免。彼得做了一個破天荒的舉動，他是第一個，彼得是第一個，不是保羅，他是第一個將耶穌基督向著一大班外邦人來到宣講的猶太人使徒。當然我們知道不知道彼得實際上那篇講章講了幾長啦。路加呢度嘅記錄咧，可能只不過係佢個講道大綱，未必係全部嘅。好啦，咁彼得一路講一路講，講到咁上下都差唔多要呼召咯。嚟到最緊張嘅時候，忽然間個聚會俾人打斷咗。彼得還在説話嘅時候咧，聖靈降在所有聽到嘅人身上，那些受了割禮同彼得一齊嚟嗰啲嘅猶太人信徒咧。見到聖靈的恩賜轎冠在這班外邦人身上都很驚訝， they were amazed。 原來他們聽到什麼呢？他們聽到外邦人在說方言，尊神為大。那這些猶太人猶太的信徒為什麼會覺得驚訝呢？有什麼那麼 amazing 呢？聖靈降臨又不是很出奇，第二章就已經發生過了，不過聖靈降臨在外邦人身上才出奇嘛。講方言有咩咁 amazing 啫？第二章咪門徒用別國嘅話啊，尊神為大啊嘛。但係而家 是外邦人講方言，尊神為大，這個才 amazing。 我不知道你 get 不 get， 不過你不 get 都不要緊，我畫公仔畫埋出場給你知道。聖靈啊， The Holy Spirit 降臨了在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即是什麼話？外邦人即是不潔淨啊，由他的腦在想什麼，到他的口在說什麼，到他的肚子裝著什麼，到他行為他的身體在拜偶像，在含淫亂，在搞這搞路，基本上一個外邦人由頭到腳都告訴你他是不潔淨的咯。 So what's the big deal？ 個 big deal 就是 The Holy Spirit 竟然臨在響，竟然降臨了在一班不潔淨的外邦人身上。如果你是一個猶太人，你會不會很 shock 啊？ shock 到爆啦。於是乎呢，彼得見到這幅圖畫呢，我不知道他真的有沒有想清楚的，他就做了一樣破天荒劃時代的事，之後呢有牌要跟人解釋。第47節彼得就說了，哦，這些人既然領受了聖靈跟我們一樣，那誰能禁止他們受水的洗禮呢？於是乎48節就吩咐他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這個真的，這個就真的很難想像，這個真的很難接受得到，這個很難叫人信服啊。你說牧師有什麼誇張，洗個禮而已，之前一日洗3000個都是這樣，使不使開個公聽會才拿到個 permit 啊？哦，你又說得沒錯，彼得回到去之後，回到耶路撒冷之後，真的要開個公聽會，周圍跟人解釋為什麼他今天要施洗。因為之前那3000人受洗呢是猶太人來的。弟兄姊妹啊，破天荒或時代那件事不是彼得做了什麼，而是彼得沒有做到什麼。彼得沒有要求到哥尼流行割禮，沒有要求到行割禮 就跟他施洗。彼得沒有要求他們守猶太人的節期，沒有改變到他們的飲食習慣，沒有請他們看舊約聖經，沒有要他們通過任何的筆試。彼得就單單憑著一件事，就是這班人接受了耶穌基督是主，現在他生命裡面出現了聖靈臨在的憑據，然後就幫他施洗了，讓他們歸入主的名下。就是這一樣破天荒或時代的事，一路影響到我們今天這一班的外邦人，我們是怎樣信實耶穌，我們怎樣回教會，這個的突破。弟兄姊妹，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反帶，你明白嗎？我一定要跟你做一次賽後檢討，到底一個這麼大的突破，外邦人能夠信主，能夠受洗歸入教會，這件事是怎樣一步一步地發生的呢？你想回整件事，無論你從哥尼流的角度也好，或者你從彼得的角度也好，彼得看見異象的時候是沒有事先收過通知的，他出門口去該撒利亞的時候他是沒有帶講章的，他走入哥尼流家的時候他不知道家裡面有什麼人的，他為外邦人施洗的時候更加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沒有想過有一天會為外邦人施洗的。只不過當個邀請出現的時候，當你見到個機會來到的時候，你就向前踏出一步。彼得踏出第一步就是進入一個不潔淨的外邦人的屋企，第十章第25節。然後他再踏出一步就是向外邦人來到傳講耶穌基督，第十章第34節。然後呢，在預先沒有通知的情況底下，聖靈就忽然間降臨在這班人身上。彼得就踏出了最大的一步，就是為這些外邦人來到施洗，第十章第48節。我問你，初期教會的使徒他們面對著耶穌這樣來到做帶領的時候，他們採取一個什麼策略？其實沒有什麼策略的，那個策略叫做 Go with the flow。 那個策略就是要忍受相當大程度上面的未知數、不確定性，隨時配合主耶穌的工作。有一些事情我們會看起上來發覺好像很快，好像很突然，有些事情當它發生的時候好像很隨機，好像很偶然， 但是就是这种突然加上这种偶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小则如属灵生命的突破，但是大致到就是犹太人为外邦人施洗，接受他们归入教会。当你从远处望过去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来得好理所当然，仿佛之前一早预备晒噶啦，一定有晒计划噶啦，有晒行程噶啦，有晒剧本做晒预演噶啦，只不过到时顺序執行啫。唯有当你走埋去，你参与喺其中，你先至会发觉，哦，原来好多教会嘅突破、生命嘅突破，只有一种 strategy 嘅啫。广东话就叫做執生，斯文啲讲句就系随时预备好配合，英文就叫做 go with the flow。其實在彼得見到個異象之前呢，還有兩樣嘢發生過的。其實如果你睇翻嘅時候都好特別的，我想同大家再 rewind 多少少，我哋翻翻去使徒行傳嘅第九章嗰度講到咧，彼得周遊各地嘅時候咧，就嚟到呂大嘅聖徒嗰度咯。咁彼得點解要周遊各地呢？唔係去旅行，而係咧。記唔記得之前有個掃羅咧喺迫害教會啦，跟住門徒四散啦，於是福音就傳到去更遠嘅地方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基督徒喺度 settle down 啦。於是乎傳道人咪要奔波勞碌嚟到猶太唔同嘅地方，嚟到撒瑪利亞唔同嘅地方，四出嚟到牧養嗰啲啱啱信咗耶穌冇幾耐嘅人。彼得就嚟到呢笪地方叫做呂大。咁喺呢度咧，就遇到一個基督徒咧，叫做以利亞。佢患咗癱瘓病喺牀上邊咧，就瞓咗八年。彼得就同佢講啦：以利亞，耶穌基督醫好你，起來收起你嘅褥子。這個人咧就真係起來。咁於是乎，所有喺呂大喺沙倫嘅人見到咧，就歸向主。嗱，咁呢件事發生咗啦。同一時間咧，距離呂大20公里以外咧，有另外一件事發生咗，同呢件事係冇關聯嘅。話說在約帕就有一個女門徒叫做大比沙，希臘話就叫做多加。咁佢為人咧樂善好施，咁咧佢就病死咗。於是乎有人將佢洗淨咗之後咧，就放咗喺樓上。呂大就離開約帕冇幾遠啦，門徒就聽講彼得喺嗰度，於是乎就派咗兩個人嚟求彼得，就話咧請你盡快嚟咯，你唔好擔言啦。嗱，咁啲人點知道彼得喺呂大咧？哦，多數咪就係因為彼得在那裡醫好了個癱子，跟住很多人信耶穌，跟住這個消息就傳了開去咯。咁彼得這邊呢，一聽到約帕的信徒請他過去呢，他就二話不說即刻動身了。彼得就動身呢，跟他們一同去。去到之後呢，他們就領他上樓，然後呢啲寡婦就在彼得身旁呢來到去哭泣。彼得就叫大家出去啦，然後呢他就跪梯來到禱告，然後呢他就轉身對著個屍體咁樣講：大比沙起來。這個大比沙就真的睜開眼睛見到彼得，他就坐起身。彼得就扶他起身，叫門徒和寡婦入回來，就將多加活活地交回給他們。這件事傳遍了約帕，很多人信耶穌。此後彼得就在約帕一個製皮工人西門的家裡住了很多的日子。當你看《使徒行傳》，有時我們太過 focus 在那些神蹟上面，我們就會很容易忘記了那個過程。但如果你看回上文下理，如果你一站一站這樣追上去，彼得是怎樣最尾來到該撒利亞的？他怎樣來到哥尼流的家的？哦，一開始的時候彼得呢去探訪各地的教會，就來到呂大。他在呂大呢，他就醫好了個癱子。好了，住在約帕的門徒聽到彼得去了呂大，就派人來求他。彼得就叫多加復活，然後彼得就在一個製皮工人西門的家裡住。然後天使就吩咐哥尼流派人來到約帕找彼得，彼得就跟同伴一起去該撒利亞。然後彼得就踏出一大步，進入了一個不潔淨的外邦人的家，然後彼得又再踏出一大步，就是向外邦人來到傳講耶穌基督。然後聖靈忽然間降臨在這班外邦人的身上，彼得就走了最大的一步，就是為這班外邦人來到去施洗。由耶路撒冷去到撒瑪利亞，來到呂大，彼得是因為見到有教會有需要，他就去配合咯。 由女大去到約帕，因為教會有人嚟揾佢求救，咁所以彼得咪又再配合咯。由約帕嚟到該撒利亞，因為天使指示哥尼流，所以彼得收到 order， 佢咪又再配合咯。喺該撒利亞就係你同我呢一啲嘅外邦人第一次，只係憑住我哋相信耶穌，只係憑住我哋接受耶穌為救主，我哋就得著聖靈，我哋就受洗。一個教會歷史上面咁大嘅突破係咁樣發生嘅，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啊？係一次嘅配合，就會帶嚟一個新嘅情況出現，然之後主再帶領我哋再配合，又有另外一個新嘅情況出現，然之後主再帶領我哋又再配合，就係咁樣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嘅配合。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and then to another, and then to another， 最終就帶嚟咗事工嘅突破，生命嘅突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當你見到人哋，生命有突破，你見到別人的教會有突破，你問我牧師為什麼別人的生命有突破，為什麼我的生命停滯不前，為什麼，我未必會答到你為什麼你沒有突破，但是我就可以答到你，你怎樣才可以有突破。突破呢是需要有三個的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當你從遠處望過去的時候，你總是會覺得別人的增長，別人的突破是來得很理所當然，但是其實這個是一個假象來的，真相就是唯有當你落場參與的時候，機會才會出現在你的身上咯。突破從來都不會發生在觀眾席上面的，突破只會發生在場裡面打緊波那隊球隊的身上。第二個條件，在沒有程序、沒有劇本、沒有預演的情況之下，我們隨時預備配合主的帶領， Go with the flow。如果你太過 rigid， 如果你太多計算，如果所有嘢都要在你的操控權之內，其實我哋分分鐘好容易就會錯過咗嗰啲突破嘅機會。第三個條件，當你配合一次，有一個新嘅情況出現嘅時候，你再配合多一次，又有另外一個新嘅情況再出現，然之後第三次、第四次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神終於就會引入一次爆炸性嘅突破。唯有當你參與在當中，你才會發現突破從來都不是一條直路，而是一條迂迴曲折的路。就好像今天，如果你今早星期六早上你來參加哥倫的實體崇拜的話，你就會覺得啊，場地挺好啊，地點很方便啊，還有兩個時間任你選啊，教會就很理想咯。只不過如果你回想回16年前，我們一開始是一間中學的 multi-purpose room 那裡來到開始，當時我們的資源是很缺乏，只是因為弟兄姊妹跟我們同行，憑著信心一起走過，慢慢慢慢教會一路增長， multi-purpose room 就不夠用了，容納不到更多人了，於是乎我們就搬進一個很大的體育館那裡，咁我哋咧逐漸咧就增添咗好多嘅器材。我仲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咧每個星期咧要三架大貨車，要六個大漢，六個 movers， 再加成隊嘅西添，先至 set up 到個場。然之後崇拜完咗之後，又要將所有嘢搬翻去個倉度。不過咧嚟到最艱難嘅時候就係咧，學校早幾年咧唔再租個 gym 俾我哋，於是乎咧又逼我哋翻翻去個 multi-purpose room 嚇。你話 upsize 容易啫 ，downsize 真係好難。你仲記唔記得又焗啦、又熱啦、又窄啦？夏天嘅時候要開五六架風扇啦，又冇增長嘅空間啦。當時 campus 要 set up 好多個班房啦，搬嘢都搬到索曬氣啦，仲要睇住老師嘅面色，睇住校長嘅面色，一路嚟到2020年 pandemic 開始啦，乜嘢都停曬啦，租約都冇埋。我哋揾過好多學校啦，揾個酒店啦，揾個社區中心啦，都冇著落。莫非哥倫真係從此之後要成為一間網上教會？諗完又諗，諗無可諗嘅時候，團隊就話啦：不如我哋試下諗星期六朝頭早崇拜啦。於是乎，我哋又四出去揾唔同嘅教會場地，只有一間教會歡迎我哋，就係、是、Fraser View MB Church。And here we are， 唔使 set 台，唔使 set 凳，唔使 set 喇叭。不用 set 個 screen， 你望下你的左邊有幾多空間，你望下你的右邊有幾多空間，呢度仲有幾大的發展潛力。咁你會問， 咁點解唔 day one 就搬嚟呢度啊？點解唔一開始就星期六崇拜啊？咁一早咪唔使搬得咁辛苦咯，仲要搬足15年，係咪？成日又驚俾人踢走。其實就等於你問我，點解以色列人唔一早就喺迦南地嗰度出世啊？咁啊唔使搞一輪大龍鳳啦，又要出埃及，又要過紅海，又要經過曠野，又要同仇敵爭戰，仲要40年喺曠野生活。點解唔一早就喺迦南地出世？咁咪解決曬所有問題咯？我唔知道喎，我只係知道屬靈生命嘅成長係要經歷好多 twists and turns 噶，係有反覆噶，係有波折噶。很多時候是好像行到絕路的，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配合神的帶領，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一件事發生就帶到去下一件事，一個處境發生又帶到去下一個處境，然後忽然間神就會引入一次爆炸性的突破。我只是知道，如果摩西沒有在何烈山應承神肯回埃及的話，他就不會經歷到十災，冇咗十災，以色列人就唔會出到埃及。佢唔會離開埃及，佢就唔會見到雲柱火柱。佢見唔到雲柱火柱，佢就行唔過個紅海。佢過唔到紅海，佢就唔會食到瑪拿。佢食唔到瑪拿，佢就唔會嚟得到約旦河。而佢過唔到呢條約旦河，佢就冇辦法嚟到耶利哥。而當佢嚟唔到耶利哥，佢就唔會見到之前一個巨大堅固嘅城牆喺呢一刻竟然成為了他腳下一片頹垣敗瓦。弟兄姊妹，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我只是知道人生的突破就是這樣發生，沒有 shortcut， 沒有直路，沒有一步可以跳到去終點。從遠處觀看，當你見到耶利哥倒塌了個城牆，你總是覺得很理所當然的，他注定就是要倒塌的， It was meant to be， 是嗎？實情梗係唔係咁啦？唯有當你參與喺當中，你先會發覺，哦，原來耶利哥城牆倒塌咧，係有祭司抬住個約櫃，一步一步咁繞住個城行，一圈又一圈咁樣環繞住佢走，一天又一天，每一天咁樣配合神嘅生意，行完一日，再行第二日，再行第三日，每一日都順服，每一日都配合，直到有一日。神合適的時間，個突破就會發生，耶利哥的城牆就會成為你腳下面的塵土。從遠處觀看，當你見到初期教會增長，外邦人受洗，保羅宣教的開始，你總是覺得理所當然的，耶穌說的嘛，福音會傳到地極，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嘛， It was all meant to be。 但是你千萬不要被這個假象騙了你，唯有當你參與在其中，你才會見到，哦，教會受逼迫，他們要四散，傳道人奔波勞碌，周圍去牧養猶太、撒瑪利亞、呂大、約帕，來到該撒利亞，每一次聽到有需要，每一次個邀請出現的時候，在沒有流程、沒有劇本、沒有預演的情況之下，彼得一次又一次地配合，他離完一站又去到下一站，他踏出一步又再踏出一步，最終就來到外邦人信主一個很大的突破。從遠處觀看，當你今天走入哥倫的時候，哇，一個很美好的星期六早上，來到又不用怕沒有車位，享受一個很漂亮的禮堂，哇，還有一班很好的同工，一班很好的侍奉團隊，哇，每星期有很好的音樂，有很好的小組生活，哇，哥倫教會很理所當然。但我希望你不要被這個假象騙了你，其實是很迂迴曲折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的，而且不是一條直線來的，是沒有一次過的咯，是要一步一步，一次又一次這樣配合主的帶領，一站又一站，一年又一年，然後神就會領你來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突破。教會就是這樣被建立，跟隨主的路就是這樣走出來，屬靈的生命突破就是這樣發生，人生的突破就是這樣出現。什麼人會走不到啊？就是那些 procrastinate 的人，明知要走但不斷在拖延的人就會走不到。什麼人會走不到啊？ 嗰啲原地踏步嘅人咯 ，make sure 自己行嚟行去都唔會離開個 comfort zone 嘅，因為我哋怕 stress 啦，因為怕辛苦啦，又怕失控啦，咁咪行唔到咯。仲有嗰啲向後望嘅人，不斷覺得以前好啲，但係當我哋向後望嘅時候，係好難一路向前行。第四就係嗰啲嚟到泳池啦，都選擇坐低聽人哋游水嗰啲。嚟到個球場啦，佢都寧願坐喺個觀眾席上邊，中意講波多過打波嗰啲。龙门大脚送咗上去俾卡神，卡神横传俾谢利恩，谢利恩交翻俾卡神，卡神向前望一望，就大脚送上去右路嘅韦伯，韦伯身后一浪，轻松地过咗一个后卫，向前推，继续向前推，推到去底线，出唔出到嚟呢？一脚传足，哇，好靓啊！凹到入嚟禁区嗰度，禁区里面有加百列，加百列一个假身漏咗去后面，扼晒全世界，留翻俾后面有边个？约书亚起脚劲射，劲射，然之后撞中左上角嘅门楣入网啊！约书亚劲射入网啊！完场前嘅一分钟，3-2决定性嘅一球，哥伦进入总决赛。我哋慢镜头，我哋再睇多次。弟兄姊妹系咪好兴奋啊？有乜咁兴奋啫？人哋落场打波个兴奋啲。大家都用了90分鐘啫，啱唔啱啊？人哋咧就踢足90分鐘，你就坐足90分鐘喎。但係人哋90分鐘之後咧入咗總決賽啦，你90分鐘之後同90分鐘之前個狀態係一樣嘅。你有冇 fit 咗？你有冇球技好咗？你嘅 teamwork 有冇純熟咗？你嘅榮耀有冇多咗？當你睇到人哋攞杯嘅時候咧，你總係覺得好理所當然。咁佢咁好波，佢應該攞杯啦，係咪？喂，但係人哋係一場又一場咁樣打落去㗎，一季又一季咁樣打落去㗎，一年又一年咁樣打㗎，最後先打到嚟呢一個位啫。弟兄姊妹，我想問下你啦，你嘅耶路撒冷喺邊度啊？你嘅撒瑪利亞喺邊度啊？你嘅女大喺邊度啊？你嘅約帕喺邊度啊？你嘅該撒利亞喺邊度啊？從遠處望過去，別人的增長總是覺得很理所當然的。唯有當你肯落場參與，你一次又一次順服，一步又一步地來到配合，你才能夠親身經歷到那個屬靈生命的突破，跟隨主的突破，侍奉的突破。來到最後，我只想問大家一條問題，今天神給你的邀請是什麼呢？不是只是在教會，其實我是在說在你的生活場景當中，在你的學校，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朋友的圈子，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小組生活，你見到有些什麼需要呢？你聽到一個什麼的邀請呢？不如不要計算那麼多，你就即管配合一次，你就即管順服一次，然後一個新的情況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就會產生，然後你又再配合多一次，願神祝福你，突破就真的會在不經不覺之間在你的生命當中出現。